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詹姆士小詹，跟你一样，对于投资理财有许多的疑问，欢迎收听《解锁从容理财》，由我帮你提出不敢问、不会问、不懂问的投资理财心声。从股票、基金、外汇、保险以及智能投资，无所不问，并由 CSIA 持照分析师鼠哥细心解答与分享。欢迎订阅与评论回馈。在职场上、家庭中，我们都需要轻松透气的小时光。财富不只要自由，还要从容。透过经验分享与不同观点，在空中为你解锁财务管理上的关卡，解锁从容理财，投资路上神队友，与你一起创造从容投资、品味理财的态度生活。本节目由国泰世华 Cube App 合作推出。国泰世华 Cube App 透过科技赋能，带给大家探索、感受创新金融带来的生活乐趣，并透过一站式服务，整合银行、证券、基金、外币服务以及智能投资等多元投资理财项目。大家好，我是小詹，欢迎收听解锁从容理财。最近这一阵子，全球主要股市表现都相当的强势。举例来说，美股、日股甚至是台湾股市，在2024年以来都有创下历史新高的表现。那在这样的多头气氛当中，可以发现市场上有一些热门的题材当中的领头羊个股，股价也是持续创下新高。那这些热门的领头羊股价有多高呢？从投资人最常用的评价指标之一，也就是本益比来看，不少股票的本益比动辄50倍到60倍以上，有的甚至已经超过100倍。那这一集我们就请分析师鼠哥来分享一下观点。国际股市接连创下新高表现，不少股票股价持续创新高，本益比也是水涨船高，甚至有本益比100倍以上的股票出现。一般投资人遇到这种高本益比的股票，是不是应该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呢？还是说高本益比代表高成长，所以市场会不断的追捧这类型的股票，投资人到底要如何应对呢？请鼠哥跟大家打声招呼。鼠哥你好。
小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开头就有提到本益比其实这是投资人在股票市场最常见的一个基本面的评估指标之一。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本益比到底是什么，还有高本益比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就先来看看本益比的定义它的定义就是说每股股价去除以每股获利这个比值。在这当中呢，每股股价它代表就是说投资人你买进的成本嘛，至于你每股获利就是代表这家公司它年度它的获利能力。举例来讲好了，假设 A 公司是一家业绩获利都还算稳定的产业龙头股，它每年大概可以为投资人带来大约每股盈余3元，也就是 EPS 3元的报酬，那它股价也表现相当稳健，大约就是在60元左右去上下徘徊。那么 A 公司的本益比就刚刚讲的股价60元去除以它 EPS 3元，所以是等于20，也就是本益比是20倍。那么本益比有什么功用呢？简单来讲，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你投资某家公司可以得到报酬率，所以我们常被用来当作是股票价格是到底是昂贵或是便宜的指标。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说我们怎么看这个所谓的报酬率。其实呢，本益比的导数就是投资这家公司的报酬率啦。用前面例子来看好了，20倍的本益比它的导数就是1/20，20分之1就是 5% 的报酬率嘛。如果投资人你去花6万块去买进一张 A 公司的股票，那它一年可以为股东赚进3000元的盈余嘛。那本益比可以算是评价这家公司股价它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当然呢，公司可能因为要提列像是保留盈余或是公司本身因为营运要扩充，或是你有一些财务规划理由，你不太可能是把你赚的钱全部都拿来配发给股东。所以实际上呢，你的报酬率要看个别公司它的股利政策状况来决定。那另外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你配发给股东的股票股利和现金股利，它必须要将来要填权跟填息，这样才算是真正把这笔钱赚进口袋里面。
鼠哥举了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本益比所代表的意思接下来要请教一下，本益比越高代表投资人要花更高的成本来买进股票，那成本越高，那投资报酬率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呢？那为什么市场上还有资金在追逐高本益比的股票呢？
我觉得小珍这个问题很关键，高本益比通常是代表说市场你相当看好某一个产业，当然还有这个产业当中的指标公司。那你是看好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产业的未来成长性嘛。举例来讲好了，像美国股市它有一档知名的电商股票，它是市场上相当著名的百倍本益比的代表。这家公司呢，它在2010年那个年代啊，它本益比啊维持在百倍以上的时间啊持续了非常久。那到底有多久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啊，这家公司因为他有宣布说他要扩大投资，他想要力拼成长，就果不其然，他2011年全年营收比2010年就是前一年成长超过40%。市场他看好电子商务接下来那个长期的成长性，这样有一个乐观预期在，联动到这家公司的股价，他本益比也冲上百倍以上。在这之后连续好几年，这家公司的业绩一直有维持比较强势的一个成长，所以它本益比一直维持在百倍以上，时间长达多久呢？长达7年。那甚至是一直到这几年哦，这家公司它还是时常可以看到百倍以上的本益比。举例来讲啊，2023年它的第二季跟第三季，这家公司的本益比啊又再度见到三位数的水准，也就是百倍以上的本益比。那一直到2023年的第四季，这家公司的本益比才回落到了80倍附近。但是呢，这家公司第四季的本益比下降并不是因为它的股价下跌，而是因为这家公司的获利上来了，才让它本益比往下走。所以回过头来看看台湾的状况，有某一家公司它也是在类似的产业当中，那因为呢2020年初的时候开始有一波新冠的疫情嘛，它推升一波宅经济的热潮，那这家公司也搭上这股趋势，他在2021年的时候股价有一度突破2000元大关，以他当年度的获利来看，本益比也是超过百倍以上。这样子的高本益比状况啊，和前面提到的美国电商股是相当类似的。不过投资人其实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要特别留意市场呢，可能因为看好一些未来成长性，就给予一个产业比较高本益比的评价嘛。但是呢，一旦风向变了，你同样的市场也有可能无情的就转身了，你会造成一个产业本益比也开始大幅的修正。那投资人应该会很好奇哦，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市场风向转变呢？答案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为什么简单呢？因为市场转向啊，80%都是高成长的题材他们不在了。那不只在美股台股、哦、在全球资本市场这样的状况并不少见。至于为什么难呢？因为投资人你比较难去精准抓到风向去转变的那个 timing 那个时机，通常呢都是股价它已经大幅度修正一段时间，多数的投资人你才会突然发觉到说哇趋势已经转变了，你以前大涨小回这走势不在，你取而代之可能是说变成是大跌小反弹，变成是一种空头的走势，你这时候才发现到。因此呢，对于主动型的投资人来说呢，你操作最好是遵守自己的纪律啊，比如说你达到你的设定的目标本益比还有目标的价格，你可能就必须要获利了结或是分批出场。反过来讲，如果你状况是不如预期的话，你设定的停损的讯号出现的，你最好也要果断的去做出行动。
的确哦，要掌握市场趋势的方向以及何时趋势会转变哦，投资人必须要做足功课哦。那最后要请教鼠哥哦，最近一年来股市多头气氛乐观哦，高本益比的题材也颇为盛行。那投资人应该要如何看待高本益比的标的呢？那有哪些地方应该要注意的呢？
投资有个大原则，那就是说投资一定有风险，你一旦设好了停利跟停损点，建议你就要有纪律的去执行它。这样的观念呢，应该算是主动型投资人你的基本配备了。那除了这个基本配备之外，这边再提供两个观念给投资朋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你适当的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哦、我们常会在报章媒体上听到某某明星基金的经理人啊，因为你重压了对的产业跟个股，你当年度的基金的绩效大好。但是我们仔细探究一下，我们用台股基金当作例子来看，我们的法规有规定说，每一档基金投资在任何一只股票，它的总金额、啊、是不能超过你基金净资产价值的10%。 那同时呢，你基金投资任意档股票的股份总额也不能超过这个股票它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 那我们用白话简单点来讲，一档净值10亿元的基金啊，你可以投资一只股票的金额最高就是1亿元，也就是说你这档基金的 10% 的净值嘛。投资人这时候可以想说，如果连基金经理人啊他都必须要这样就是分散投资，那你一般投资人为什么敢只重压一只或两只股票却不进行分散投资呢？这点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那第二个面向是说，你的目标报酬越大，你的风险也会越大。一般来讲呢，你预期报酬越高，风险通常会越大嘛，这个观念应该不难了解。所以当我们运用本益比来评估个股的目标价的时候啊，你的本益比还有目标价你设的越高，你可能就要有承受越大风险的这种心理准备。举例来讲好了， A 公司啊，它过去五年本益比的区间是在10倍到20倍之间。一般来讲好了，你在成长性比较好的年度，本益比当然是向上看嘛。那反过来讲说，你成长性不足的年度的话，甚至是衰退年度的话，你本益比应该是向下看。那当你有部分的法人机构去出报告，你来预估说 A 公司比如说他明年的成长性是优于过往几年好了，这时候你可能就会给 A 公司就不是10到20倍，可能是15到20倍，是往比较高的区间去走，甚至有可能给，因为他成长性太好，可能给他更高的预估本益比跟目标价。那我们假设啊， A 公司过去五年平均 EPS 是3块，平均本益比是15倍，那代表说这几年 A 公司平均股价大概就是用45块，就3×15，这个当基准点，有时候会高一点嘛，有时候低一点。不过呢，现在 A 公司搭上新一波的题材啊，你多数的法人机构都看好明年成长性，市场共识是说 EPS 有机会挑战5元的话，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法人用明年获利的这个估算的预估本益比，然后是用20倍来计算它有可能的目标价，那也就是说 EPS 5元乘上最高本益比20倍，也许它目标价就会设定到100元的高价，作为他未来的目标价。那如果是在多头市场这种乐观气氛之下，市场甚至可能会给更高的预估本益比，目标价可能还会更高。同时呢，你把目标价定得越高的投资人，你当然啊就要承受越高的风险。如果你投资人是比较保守稳健的话，你就未必要用最高的本益比来推估目标价。同样是用前面的例子来看啊，你就未必要用20倍这种这么高的本益比嘛，你可能可以考虑说我用低一点，比如说15倍或16倍或是你自己估算的一个对你来讲你比较能够承受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本益比来看。那用这样的方法到底有什么差异呢？如果呢你的股票价格真的一路向上朝着你预估的最高本益比的目标价迈进好了，那如果说你比较保守的话，你投资人可能因为你就太早卖掉股票嘛，你的投资报酬率就比较不会那么高。不过呢，你用相对低一点的本益比来评价也有好处，那就是你投资人比较不容易去过度追高股价，那也代表说你比较不用去承受太大的风险。那其实呢，这样的观念就是目标报酬越高你风险越大的观念，那代表说你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的话，你的风险就相对比较不会那么大，这样的观念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鼠哥的分享哦，我来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市场可能因为看好某个产业未来的成长性，就会给予这个产业高本益比的评价，但是一旦风向变了，高成长性不在，本益比恐怕也会出现大幅修正哦。那这样的情况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当中哦，并不罕见哦。那因此对于主动型的投资人来说，操作最好要遵守自己的纪律哦。比如说达到设定的目标价格就必须获利了结或者是分批出场，那反过来说，如果状况不如预期，设定的停损讯号出现了，也必须要果断的做出行动哦。那总结来说，报酬与风险常常是一体两面哦。目标报酬越高，通常会伴随更大的风险。因此，对于想要降低风险的投资人而言，适当的分散投资哦，应该可以达到降低部分风险的效果。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边，谢谢鼠哥的分享，希望今天相关的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投资观念上的帮助，也祝大家投资都能顺利成功。这里是解锁聪明理财，我是小詹，
我是鼠哥，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